主啊，这是何等的甜蜜，我们最被造的能够与这位创造神面对面。哦主，我们这软弱能够遇见这位刚强，贫穷遇见这位丰富，我们当我们还在混乱的当中遇见你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而且听见你说我们是属于你的，而且你也告诉我们你是属于我们。主啊，你给我们人生带来何等大的确据，何等大的把握，何等清楚的目标跟方向。是的主，你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安慰，纵然在风浪当中，我们却深深知道我们可以安息在你的怀里。谁能够胜过我们？哪一个环境可以胜过我们？哪一样事情可以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所成就的救赎，都是因为你的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有你。主啊，我们说更多的让你有我们，全然的得着我们。哦，把我们带进你的心意。主啊，把我们带进你心的里面。主啊，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主啊，用你的恩典来充满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然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还是再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我们先来再读一次，再读一遍昨天我们接着昨天还没思想完的，我们继续再有些的思想。在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起来读。过三日，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就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OK, 我们就到这里。昨天我们特别重转经文就以主耶稣的这个回答，在这样一个婚宴当中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酒用完了。有个很大的困难，这个可能不仅是新郎这个会很尴尬，甚至可能会被处罚的在当时。因为你弄个婚宴，我们都跑来了，你酒也不够，食物也不够，或等等这些东西。 而且很明显的，这不是说当时有没有预备好，本来就预备的很丰富啊，比如说要加上这个哎，这个延续，你最少要用七天嘛，甚至会14天，甚至21天，就是看那所以在整个前面这段开始的时候，你总要预备的丰富。所以这讲到，纵然在人生当中，你很多时候是在一个好像看起来是很不错的环境里面，但是你还是觉得在你的一生当中，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环境，总是有叫做遗憾，总是有叫做不足，总是要叫心中所谓的这个缺点。所以你问，不论你问哪一个人，总是会提到心中的所谓的不满足，这是最简单一句话。就有很多的遗憾，有很多想要的，很多想做的，或者很多不想要的、不该做的，很多事情是跟我们的心中是相反。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的母亲就只跟耶稣讲一件事情，他没有告诉耶稣怎么做，绝对没有命令耶稣你要怎么做，赶快去做啊，帮忙啊，他只是告诉，只把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来。那底下的就没有了。那耶稣马上就讲一句，好，昨天我花了点功夫去了解思想。母亲，其实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说夫人，或者比较尊称的是一个尊称。然后呢，讲完这句话以后，好像第一个把这个关系给弄清楚。你叫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是我的母亲，所以呢，我要做这件事情，甚至不是因为你是母亲，所以你要告诉我做什么。因为我要做是神要做，因为跟整个事情在后面所讲跟神的荣耀有关，我们还是回到这段经文的。所以呢，耶稣的回答就两个，这边所说的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我也昨天呢，我们花你的功夫去思想，这不是一个口气很坏或是藐视他妈妈的话，只是说为什么你找我。这种困难其实除非有你特别了解，特别有特别你的原因。我也不是新郎，我也不是管这个筵席的，我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甚至最先也不见得是这家人请我来吃饭，只是妈妈你在那边跟他们熟，那刚好有这个事就顺便把我们叫过去吃。所以我根本这个事情在我的这个责任或者这个事情上我是没有关系的，倒怪，但是你为什么来找我？这是一个事情，为什么来找我？后面这句话，这是约翰福音很喜欢用句话，就讲到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如果你把整个这个约翰福音拿起来看的时候，主耶稣最喜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有门徒说你要怎么样这样，要不要去耶路撒冷？那我的时候还没到，你要不要什么时候？我的时候还没到。然后当门徒带了一些的外邦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我的时候到了。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来思想的时候，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时候还没到，换句话说，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所谓的在某个时候要做某些的事情。那很明显的，这两句话就在问一个问题，我们要问，昨天我们谈的蛮多。第一个，为什么要找神？为什么要找我？为什么就不找一个专家来帮忙就是？如果有这个身体的问题，你就找个医生嘛，叫专。你有这个所谓的法律问题，你就找个律师嘛。你有这个财务的问题，你就找个管理这个理财专家嘛。你为什么要找我？当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说我把我的需要、把我的祷告放在神的面前。第一个我们要问的，你为什么要找神？第一个你要相信，这个事情起码在你的认知里面，你知道没有人可以帮你，只有神可以帮你。所以呢，马上有接受第二句话，如果你接受神的帮助啊，你要把全然交给神。起码有个时间还没到，不是你去定神，神啊赶快，我已经等了一个礼拜了。神说你才等一个礼拜，我以为呢，我才刚讲完呢，我已经等了一年了，等了千年了。神说我以为才过了一天。 所以第二个很重要，你找神我找神，你需要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你需要把神当作神来看，这是很重要。今天我们的困难是说我们找神没有错，不是我们告诉神，我们这个说哦，我相信神，但是整个相信不是神的心意，是我们自己的心意，然后就说啊，我已经读经了，我已经祷告了，我已经寻求了。但问题是，如果这些是对的话，那为什么神没有把信向你打开，或者很清楚向你打开？对我来讲，为什么没有很准确的向我打开？那神要都开我的玩笑吗？骗我吗？或者说兜着我去？那神讲话不算话吗？这些东西就是这几十年来我在学习。尤其当我在当时一个人的时候，是做一个记录，当成家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已，我需要对我的妻子对孩子负责。那当我在公司做事，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已，我需要对我的部门负责，甚至需要对这个公司负责。如果我进到教会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是需要对整个教会负责。我怎么能够随便说这是有神的旨意，其实我一点把握都没有。这从责任的角度，这不是什么夸口什么。但是你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到了就产生第三个问题，你有没有遵守神的旨意？哦，有人告诉说牧师这个不行的，哦，有人告诉说这个东西这样做了，这样不行的，哦，现在最流行是这样，这样做的话，哦，你一下呢，就这个整个教会啊，什么成长啊，人数啊等等，好多人跟你讲不同意见，有人告诉你说你这样做是不行的，把你下了。有人说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你才长得快呀，教会才在走得快。最后还是问，第一个有没有听主神的声音？听主神的声音。第二个就是听清楚了，你有没有坚持去做？那这是一个昨天我们在谈，今天我再做一些补充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读到后面啊。当我们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先把它提一提。主耶稣说，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因为我们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因为就在后面嘛，所以第四章，你再看。我是让你们去明白刚刚我讲这个。请大家看到21节，耶稣对撒玛妇人说，就第四章了。然后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又用这个字叫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里，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耶路撒冷出来。请大家又留意后面一句话，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第一个我要请大家留意，耶稣一直讲时候，不后面一句话讲完时候你也听不懂他讲什么，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请问到了没有？到了，但是他说将到，他讲的不是我讲的，时候将到。然后又后面补一句话，请问各位，你讲话会这样，到了就到了，不到就不到吗？哦，还有一个钟头你也会讲清楚啊，没有像讲话像耶稣这样讲，时候将到。然后呢我们就问了，哦，将到还没到，马上他补一句话，如今就是了。你讲话会这样讲吗？你不会这样讲的。所以这在讲一件事情，这跟一个人有关，或是跟这个人他的所做的有关，或许因为这个人或是他所做，也让我们再次看见这个人跟他所做的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人所做的，不是一般人的了解，不是一般人看法。所以整个约翰福音要讲一件事情，我们所看到人叫做耶稣，但这个人确实是道成肉身的人，叫做神借着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他的本质，他的本性是神，但是因为要拯救我们的缘故，要让我们认识这位神，而且要拯救我们的缘故，所以他取了一个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保罗把这方面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回过头来，只是今天从昨天开始，我一直在跟大家要思想问题，就你找神，真的你找神吗？还是你利用神？你找神是真的你完全的明白他的心意吗？还是你把你的心意当成是神的心意？哦，我花很多功夫甚至进食，我都知道神在对我说 OK， 如果我就相信你讲的就是这样，所以你听得很准，你明白得很准。那第三个问题是说， 你真是照心去做吗？当有人告诉你说这样不行，这样不好，当人告诉这样做会比较快，你就走开神的心意，照人心去做吗？这个都是我们的学习，都是我们的要。所以我这几年来我就问一个问题，因为这句问题一直对我来讲到现在我很明白，这位弄神学的这个神学是谁我已经忘了，他讲一大堆东西我也忘，不过这句话看到信，如果这位神，如果他是神，但是他不拯救你，甚至你求的他一样都不给你，你还相信他是神吗？今天我们的相信有两个，因为他对我好，我们的相信是另外一个，因为我希望我要什么他都给我什么，意思这位神只是按照我的需要，对我好他就是我的神，对我不好这位神不怎么样，如果要的又不给我，那这位神信不信都无所谓。神不是这样去，我们就这样去对待，我们的神不是我们这样的看法。我很感动的有一个，这个牧师我不晓得，当我这被更新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叫 David Watson， 就好像屈臣氏那个 Watson， 他一直讲到他被圣灵更新以后，他写的书我蛮喜欢看，他讲得很简单，就是很平易，他很讲究神会医治。不过有一天他生病，后来发现长 cancer， 后来很多牧师为他祷告， John Wimber 牧师也跟他祷告，还有牧师，不过到最后大家都知道祷告讲，但是知道神在这个身上，在身上不会做医治工作，以至于到后面的时候不是他们为他祷告，倒过来每次去的时候他一直提醒这些牧师，包括讲不论我在地上还有多久时间，不论神有没有医治我，或许就这样讲，你们不可以不传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拯救我们的灵魂，也拯救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拯救。如果神的拯救，甚至你做牧师啊，神会拯救，所以神会医治好，再讲比较清楚，如果万一你出了事情，万一我出事，神不医治你还传扬他吗？今天我看太多了，神好的时候对你好，对我好的时候，这是神的独一无二的真神。当我们要的时候神没有给我，当我们要的时候神甚至觉得我们要东西在他心意当中，这才不是我要给你，你还相信他吗？你还跟从他吗？你心中还是甘心乐意的跟从他吗？那我相信这是这些年来在整个信仰里面我的挣扎，真的我碰过是不同嘛，你发现有些人哎呀神怎么都不义，我祷告这样牧师我相信你祷告会有果效，我祷告也没果效啊，对他来讲起码神没有在他上做工，他就开始怎么神呢、啊、牧师怎么神都不用你，这些事我不是在批评的，我没这个意思，只是说要把人的问题带出来。当我笑笑我不是神，牧师你不是为我祷告吗？神不是听你吗？底下我当我他身体这样软弱，精神这个心情这么坏，我不会跟他这样的说神为什么都要听我的，因为这很多人找到我就是因为神听你的，我要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一定要听我的？到底欧永亮是神还是耶稣是神？这东西你要想清楚啊，不然的话你一天会在矛盾，一天在挣扎，一天看到环境有困难的时候，一天看到环境有困难，最先你也蛮热心的祷告，因为你相信神听你的，一说你吩咐神什么神一定要照做，没有这种事。当神听你的时候，这句话应该弄清楚，是因为你明白神的心意。等到后面约翰福音我们还会再谈，找到这个枝子跟葡萄树，凡你们所愿意的我就必为他成就。哦，好多人抓住那个凡我愿意，哦，要什么就要什么，神必定要成就。哦，你要上下文来读啊，因为前面他讲一句话，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在你里面，然后你凡着愿意照我的话的，就你照着神的，你照着话求什么我都必成就。不是照欧永亮讲的话神就一定要成就，那到底是他是神还是我是神？哦，今天如果对神的话语 然后又进到这个灵恩里面叫成功神学，又进到灵恩里面一个叫做所谓的心理这个学，我们俩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不知道神到哪去。这位神在我们的整个信仰里面，这位神不过变成是中间我们一个小神而已，跟拜偶像跟做偶像有什么不一样？不灵我们就换一个。当我听到一些基督徒还在拜，当我听到一些还在拿个符，当我听到基督徒还说，哎呀，这个生辰八字不对，这个时辰不对，这样基督徒太苦了。我真是相信一件事，真理叫我得自由。我真相信一件事情，不仅是圣灵给我给服侍有这个能力，圣灵叫我得自由。那整个是什么？就是真的，我觉得我们的敬拜越来越好。真的每次唱了戏里面，我的灵就唱，就是你就发现，管他那句话，我们都唱唱好几次。当我们在风浪当中，我们认定耶稣，我们可以安息在主的怀里。请问哪一个信仰，哪一个人认为的神，哪一个专家，哪一个财务专家，哪一个医生，哪一个什么可以告诉你这话？不要怕孩子，你在我的怀里，你在我的怀里。我要传福音，让人家认识我的神，不是，这不是因为这是我的职业，也不是因为我特别的所谓比别人有爱心的有热心，没有别的，只在一些因为我的神，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OK， 先把这段经文，那整个的啊，如果你读一些的所谓解经书，所他前面告诉我这本书作者是谁，目的是这个 收信人是谁，目的是什么，那完了以后，这个写这个约翰写这个书信的 purpose 是什么，然后中间会提一些的，中间比如说刚刚讲到时间这个事情，是有个叫做神学的观念在里面，所以用了这个 term， 比如说重生，这是这个约翰在用一个 term， 是别的地方不太容易找的。如果你真这样看的话，你发现马太马可路加很喜欢叫神的国叫天国，但约翰福音讲的很少，他只要用另外一字来代替叫永生，这是约翰福音很讲，这个叫做所谓的 theological value， 这个叫做神学的观念，或者用直接叫神学的价值，意思说对他来讲，当约翰写这个所谓的把这个约翰福音，他有一些的重点在他心中，他认为这是很重要，那叫做所谓的 value， 就是他重点他的价值。那为什么叫做神学？因为他的重点，其实每个作者一样，他主要要把神在耶稣身上彰显出来，否则我们认为耶稣不过是个好人，不过是一个所谓的先知啊，不过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先知。当主耶稣问到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有人说啊，这个大家都认为你是谁谁谁，有些说他是这个以利亚，是大能的先知，有人说他是耶利米，是一个会哭的先知，有人说他是很好的拉比，但是每一个的作者都在问一个问题，都在要表达一个问题，都要介绍我们的神主耶稣是神。在整个的旧约里面就讲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是与百姓立约的神。 OK， 今天我们就很快谈谈这一方面，为什么主耶稣做一件事情。那所以当这个主耶稣啊讲完这句以后呢，他的妈妈就说，我不会告诉你耶稣要做，我也不会叫命令我的孩子或吩咐我的孩子做什么，因为就是母亲呢，就妈妈很清楚知道耶稣他是人，因为是他孩子，但是耶稣是神，是借着他来到这个地上。所以昨天到今天到现在我已经谈这些事情，所以耶稣的母亲做一件事情，这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回应或是一个反应，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唯一的做。我的学习到现在越学的就是学这个，他要我做什么，就是你告诉我这个好得不得了，我不会马上去做， 我一定会寻求。所以我不说过吗？有时候周牧师那时候在他也是主任牧师的时候，我就在他旁隔壁啊。所以有时候哎呀走进了我办公，哎呦牧师我有件事情哦在想。那玩了半天以后，他那牧师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那最先我有点傻傻的，哦牧师这很好，他马上就哦牧师你要不要做看看？我就发现了，这个事情没完呢，怪不得他常说没完没了啊。后来我就说不行，我就做牧师很好，我就说要不要祷告看看？因为这也是跟他学的，每次他不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祷告看看，之后就祷告。那有时候呢，这个周牧师会跑，哎，我们是上个礼拜跟你谈这个事情，你怎么样？我说还在祷告。有一次，我的妻子受不了，他来了几次，他说人家问你这么几次，你就答应他吧，这对不对？当然对了，他是我的老板呢，不过他不会勉强我，因为他知道我在干什么。那我就跟他我说神还没有告诉我。当我去告诉周牧师的时候，我会说我会接受，然后我会告诉他我要怎么做。第二个，我要告诉各位，当我去跟周牧师，他要叫我做的事情，我会告诉我会答应，因为我会这样的做。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神告诉我要这样的做。我告诉他以后，我说周牧师你是我的老板，所以如果我刚讲说等一下我去执行，我会做这一二三四五，你同意吗？周牧师说没有什么不同。哦，我说牧师，周牧师你要想清楚，因为你是我的遮盖，所以不要说这是欧牧师的想法。欧牧师，我已经向你报告了，向你所谓的用现在的话叫做向你请示。我一说你不是说好不好，我自己就自己去担了。我说你要做我的遮盖，如果有问题我要找你，如果就是出了事你要扛，帮我扛的。我跟他相处最少15年了，在我接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的相处，大概这么多次就一直问我，牧师你真要把这个人调到那边去吗？只问我，我就跟他解释我的理由是什么，他根本没有跟我讨论。那牧师你觉得这样就这样，这句话我们都还在学，我建议各位在学。耶稣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吧，你不要问。那底下就带出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跟你讲的时候不见得你听得懂，不见得你会习惯，不见得你会接受，包括旁边的人。然后耶稣就跟着说，这时候照犹太洁净的规矩有六个石缸在那边，蛮多解经在解释这个一个石头缸啊，里面大概一个缸呢可以装20个 gallon 啊，这个到公升我就不太知道怎么算。OK， 这基本上六个就可以装所谓120个 gallon， 看你怎么算。这个的缸大概可以喝，有人可以说喝到这个，如果是酒宴一杯的话啊，不要说宴，就可以酒一杯的话，大概可以弄出1000多杯来。就是一杯一杯了，那到底一个人喝几杯或者几个人喝，这就不晓得。一说这还蛮多水，一说这还蛮，但是一定要留意前面那个字，这个叫做洁净的规矩。一说这个缸的水用来是做洁净用的。当你来到我家，我不说过吗？因为你是长途来的，或走过一段路来的。当时不像这样柏油路啦、啊、开车啦、啊、什么的，所以我到我们家的时候，你的脚会很脏，所以会洗脚。如果还要吃饭的话，你还需要洗手。所以基本上这些缸的水是用来洗、来用的，来洗脚用，或者洗这个手用的，为了预备啊这个吃饭，或者在我家啊就让你这个觉得这个啊比较舒服一点。所以你走这么远来的，所以我的佣人会帮你洗脚。甚至我一个更糟的、更用洗脚的佣人底下还有一种佣人，这个人就帮你去洗鞋子。所以怪不得施远说后面来那个，我就连为他提鞋子都不配。一说他不是洗脚的佣人，他是提鞋子。什么提鞋子干什么？为什么要提鞋？他要拿去把它弄干净啊。所以你发现那个缸的水基本上只是洁净用， 但是主耶稣特别用这个水变成酒，带出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来。宗教包括犹在当时的这个犹太教所做的一切，当然主要最先的心意不是这样子，最先的心意是看到这个人的生命改变，然后恢复与神的关系。但慢慢形成一个宗教的时候，基本上是洁净用，包括施洗安的洗都是悔改的洗。所以宗教在当时主耶稣说好像什么，好像做一些的洁净，做一些所谓的改善，做一些引步，所以不断在宗教里面这样的所谓的打转，好了干净了又脏了，脏了又要弄干净，干净又脏了，干净的等等没完。第二个，而且这个洁净是外面，但是里面没有改变，要的不是所谓把它弄干净，要的是成为一个有干净的生命。我们提过吗？主耶稣被杀除去我们的罪，不仅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把我们罪的那个捆绑，一说我们里面的那个会犯罪的那个的倾向，那个的压力要把我们挪开。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不仅他犯的罪的罪债要负清，而且他领受了一个重生来的叫做天上生命，叫做有能力不犯罪的生命，这是很重要。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的所谓的 sign， 我们昨天讲过了，叫做神迹，它不用 miracle， 不用 wonders， 是用 sign。 整个的记号是什么，或者整个的要表达是什么？主耶稣来是要改变人的生命，是一个不是 reformation，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改革中改革一下，不是改革，不是 reformation， 是要什么？是要 transformation， 是要个叫做转化。不是 reformation， 不是所谓的更新，是改革，是一个很重要叫做转化。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整个信仰只有一个观念，就像刚刚我们弟兄祷告说，让人家记得，这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要知道，新造这个字用的字就创造的意思。新造，造这个字就创造。换句话说，神在我们上做另外一个工作，叫创造，创造的工作。原来地是空虚混沌，不是代表这个地没有东西，是一片混乱。但是神重新的创造的时候，把这个一片混乱的一切都要把它挪开。带出一个新的东西来。OK， 相对的，我们这个人在新造里面，不是欧永亮不见，然后突然蹦出一个不一样的欧永亮，是欧永亮还在，但是这个欧永亮跟以前欧永亮不一样，因为这个欧永亮不是外面洗洗干净而已，乃是这个欧永亮他的生命要被改变。不是我们信的耶稣有一个叫做基督教的外表。所以我在那个 FB 上，我看有些人回应说，牧师啊，就像我们台湾有，我们要不要只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基督徒，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以色列，我们要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不要外表。所以当这个耶稣看到这个谁啊的时候啊，就马上拿单就说，你是真以色列人。相对于我们真要问你，今天我是否是一个真基督徒，或许我们在问着，我们要把弟兄姊妹带到，还是只是一群所谓的基督教的基督徒，或是基督教徒，还是基督的门徒，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你发现一个是在外面的改变，找了一些的规矩啊，但是另外一个是生命的改变，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是不一样，水就是水，酒就是酒。所以每一个人可以相信，就每一个人第一个分别是很容易的，但是每一个人可以相信水可以变成酒，当然也每一个人能够这样的做，也只有一位可以做，在人看为是人，但是在认识他的人认为就知道他不只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神自己。所以这是这个比喻很重要，除非有这个事情发生，除非有 transformation， 所谓的改变，所谓的转化，否则整个的环境还是在悲哀的里面，整个的环境还 还是在忧愁的里面。所以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是什么？从人的角度带出结果就是喜乐充满在我们当中，惊喜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整个的事情发生只有耶稣知道，只有耶稣的妈妈知道，还有只有仆人知道，新郎不知道，管酒席的那个也不知道。所以他跑去问新郎，那怎么搞的？怎么好的酒放在后头？原来这个 transformation 这个事情只有与耶稣在一起的人才知道。管家的管筵席这个不知道，新郎他就管他的喜乐去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件事情发生。但只有与耶稣在一起的人，妈妈绝对知道，还有巴结普人，甚至我就觉得普人很，他们也不认识耶稣这么，但是耶稣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解经家你就解经家，到底这六口缸是全都空的呢，还是本来就有些水？你看他们会这个问题，哦，我不要去解答，因为解答你混乱，我也混乱。到底耶稣这个水摇叫仆人摇手，是摇的时候才变成酒呢，还是它里面就变成酒？你看，不要问我，一问我了我也头大。就像那个五饼二鱼剥的时候，是剥的时候就变呢，还有在整个教会历史，在我们做牧师不是圣餐要给你们分呢？到底是我剥的时候剥饼啊，这个倒酒，这个饼就变成煮的这个肉，这个酒就变成，还是你们放在嘴的时候那个饼就变成肉啊？不是，在神学里面讨论很久哎，不要去，我到最后，因为我发现我没有答案，我也不要这么困扰你们。不过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从母亲，从这个佣人所做的，他们因为照着主所做的，看着主所做的，他们把整个的环境改变。说第一个，东西的转化，就本身酒随便点酒；第二个，这个转化的结果，拿去了耶稣母亲的挂心，拿去这些仆人的困扰，怎么办呢？都没酒了，没去来找酒，然后拿去这个管家，不仅是拿去，而且给这个管家惊喜，不仅给这个新郎，如果当这个管家跟讲，哎，你怎么搞的？酒都预备不好，你请问这个新郎还有什么新郎好做的？这时候整个的环境就会改，转化带出改变。转化带出整个的环境的改变，这是刚我所解释。那第三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在这里，整个转化只有个目的，就是为了神可以得荣耀。这边所说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绝对没有错。神要显出他的荣耀，第一个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荣耀这个字，我不晓得你一讲到神的荣耀你怎么想法，哦，好亮啊，很光啊，等等都对，但是在荣耀这个字的本身，在旧约时候是用在称东西的称锤，叫 weight， 所以叫砝码，看你怎么说。是换句话说，一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是有重量的，单单这样说好。在新约的时候用希腊文呢，是讲到叫做本质，叫 substance， 一说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一点都不抽象，整个的神的子民从旧约到新约，先讲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一讲到神的荣耀知道是有重量，一讲到神的荣耀是知道有东西，虽然不是神的本体，但是是使本体，神的本体所彰显的，没有神就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神的荣耀是把，主要是把神显明出来，没有神不可能有这些荣耀，但是有神，所以这些荣耀是自然而然彰显出来。我解释了好多次，没有太阳不会有热，不会有光，不倒过来，有太阳就必定会有热，必定有光，所以你不见得一定可以直接的看太阳摸太阳，但你绝对可以知道太阳在那里，因为有太阳的热，有太阳的光。所以借着神迹，神所做的，所应许的， 你会看见借着神的作为，你可以看见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相对的，就从一个客观的真理进到主观的经历，所以门徒就信了。当然这时候第一个神迹，门徒的信还是有限，门徒的信那个范围还是有限，那个深度还是有限。不过当每次主耶稣行个神迹的时候，都帮助些门徒，让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过去我的信心比较是在头脑上，我解释清楚了我就觉得可以信得来，但是当环境出来的时候，我又发现我所信的抓住那个理念，但是不能够解释这个环境的现象，甚至不能够解释这个环境的困难的时候，我在里面就有很大挣扎。感谢赞美主，我的思想，我的这个对这个信仰是对的，但是碰到这个环境，我发现我需要走进一步，原来我的思想可以面对这个环境，是可以解决这个环境困难。这是一个主观的经验，这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圣灵既然把神的话默示给我们，圣灵一定要帮助我们把神的话实现出来。既然圣灵 inspire， 把神的话 inspire 出来，所以圣灵一定要把神的话 realize 出来。这两个英文字你可以放在心中，神 inspire 我们就默示，所以圣灵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把他所讲的成就出来，叫 realize 出来。有意无意的，也不是故意的，不过这是我对于在研究在思想的时候，这是这些专有一些的专有名词。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你读神的话的时候需要有圣灵的帮助，好叫你能够明白神的话。但你一定要相信另外一件事情，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这些话的应许必定要发生，不在于欧永亮这个所谓神学有多深，也不在于欧永亮他力量有多大，意志有多强，都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是圣灵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这个约翰把这个事情记下来的时候，没有别的，第一个重要目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丰富有恩典有真理，他整个目的是讲神。第二个为什么要相信他？因为相信他的时候不是相信一个宗教哦，所以相信他的时候才会带出来叫做 transformation， 带出来转化，而不只是 reformation。 那第三个有转化的结果是什么？转化的结果，人一切的不满足，人的一切的不足，一切的困难才会真正的可以解决，才能够，那这样的话结果是什么？人的问题解决，喜乐就在我们的当中。另外一个解决的时候，是因为人对于这位神有更主观的认识，不仅是客观的真理，这样主观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以至于这个人的信心就得以完全。这边是说他们的信心啊，就信了他。从某讲，这是一个过程，信心得以完全。我常圣经说什么叫信得以完全？哦，我信 90% 还有 10%， 基本上圣经不是这样说。有信心，你如果你信了 90% 还有 10% 信不来，请问你会有动作吗？你还是在等呢、啊、我希望都搞清楚有没有用这句话。没有动作的信心，用雅各的话，有没有行为的心，这心是死的，意思说没有什么不管用。直到你全部信的时候，你才会有动作。所以这时候你需要看到客观的事实加上主观的经历，好叫你的信心能够得以完全。我们要感谢主是在这里，原来好像我常说信的路好像两个脚一样，一个叫做客观的事实，一个叫主观的经历。在哦，真的神信得过的信得过，然后又碰到环境了，那怎么办呢？人给你一个建议，给你一个想法，不对，那神的想法是什么？神的原则，哦，就抓住神的话。那圣灵说你这样做会行吗？哎，我已经走过这步了，过去还蛮行的，现在应该行了，我又用神的话语又走一步，没想到走这步的时候果然事情又发生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每个基督徒应该有限制性。昨天在跟同事在分享，前年我讲了一年这个所谓的职场，真的没有几个人听得懂， 甚至包括传道，我不是听不懂我讲什么，就听完以后不见得能够明白，因为这跟传统没有，跟观念不一样，就是不能接受。但是现在开始慢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职场教会怎么起来，职场人怎么跑到教会来，然后教会开始要思想，不是只是帮助人在教会做一些事情，而是帮助他在职场怎么把盐跟光发展。去年我讲一年，你要遇见神，要看见神显明，你要听见神的声音。我讲的时候大概每个人看着我好像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不过现在我感谢主，很多人都很渴慕，都在追，甚至有人开始见证他最喜乐的就是不是做什么，就连敬拜赞美等候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对他说话。神的话就像一个这样子说，神的话好像个火车头，火车头对了后面才可以拉很多车厢，开火车不要把它倒过来，不要把车厢放在前面，火车头都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有神的话是你整个的基本，所以不这样说吗？在小长约会的时候我特别提了一下，每个人都说教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DNA 是什么，现在比较流行不是 DNA， 是说你们教会的每个教会的叫做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教会有核心价值，你看看我们的那个每那个季刊呢，就写我们的什么有四样事情，又是我们的目标嘛，对不对？迈向荣耀啊，读新圣经，然后再加上有七样这个核心价值。不，我相信大家都不记得哪个核心，我也记不得，因为我们在讲也就算了，不要说连那四样我们都背得不得这么清楚。我知道最后一个是叫迈向荣耀，因为我们叫荣耀。不过这一年我在思想，不是现在这一年我讲，当然人家讲我们的这个所谓核心价值，我觉得核心有三个，就小长约会我提的第一个核心价值，第一个是什么？神的话语是我们建造教会的根基，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不用建造，没有神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建造，千万不要用人的方法来建造教会。神的话是我们建造教会的根基，寻求神的心意，你可以讲祷告，你可以敬拜，是我们建造教会的态度。第三个，欧牧师常有问牧师，你建造这个教会的策略是什么？你有什么策略？因为我们做了蛮多事情啊，是有这个策略。为什么我要这样说，把这提来？我说建造这个所谓的意向是我们建造这个教会的策略，意向是我们建造这个教会的策略。我要 make 很清楚的 point， 策略不是欧牧师的策略，是神的策略。那策略从哪来？如果是神，是从神来，那叫意向，那叫意向。所以意向，神的话是根基，寻求求问是态度，意向除非你看见神给你的启示，给你的带领，那个叫不要自己去想一套东西出来。哦，这是我建造教会的意向，我碰到传道把一些不同的教会的那个他觉得好的把它凑在一起，这是我们教会建立。我说你怎么你这个是你要建？他说是啊，这是我的意向。所以我就后来我主要是我让他明白，意向不是从人来的。绝对建造台北灵粮堂这个教会的意向绝对不是从欧永亮来的，那个策略从神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看到意向，你要看到意向，我们的同工要看到意向，我们就知道这个策略是神的策略，不是哪一个人的策略，不是学习哪一个人。所以在整个的网友有蛮多同工给我的回应，啊，牧师你讲得好清楚，到底你有神的话成为你整个行事文的这个根基吗？到底凡事求问神吗？那第三个，你有听到神的回应，你听到神给你的所谓的指示吗？那叫意象。明没有意象明就放肆，没有意象明就放，那个字从某条翻译是很严重，没有意象这个人就灭亡，还不是说放肆就灭亡。所以我们真需要，那当时从某个角度来讲个人是这样，那当你跟你的职场跟你的责任很有关系。像如果整个教会啊，这个责任啊，不是我有本领扛起来，是起码在时候是在我身上啊，不仅是本身的还有外面的一大堆你没有意向的话，我们就一团糟了，到最后真的我们就都会垮掉。 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我们真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神神的话很重要，你听他话吗？第二个，神的话的产生就产生神的作为，所以我要问的是，你明白神的话，遵守神的话吗？听见神对你说话吗？你照神话去做。那第二个，你有没有看到神迹奇事？对我来讲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神一定要 honor， 一定要尊荣他自己的话，所以他讲的必定会实现。在我人是有限底下，我们就为什么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灵来帮助我，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好叫我们能够进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感谢主，神就将事情带领我们向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呢，继续的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好叫我们更加能够看见他的荣耀，他的话跟他的作为，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得以完全，我们就信了，我们的信就得以完全。我相信这是一个信心的路，这个信心不仅是用在所谓教会的一些事工服事，这绝对用在你的生活，用在我的生活里面。求主来恩待我们，知道怎么与神有神的同在，知道怎么找到神与神的同行。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献上我们在神面前的祈求的心愿。哦，主啊，主啊，献上我的感谢，献上神所成就的，愿主继续引领带领我，带领我们进到心脏，带领我们能够活在你自己恩典当中。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整个的次序先后，让我们真的调整我们的心思。哦，让我们真知道寻求你的时候是单单的寻求你的面，当我们说顺服的时候是完全的顺服。哦，因为你是神，哦，因为你是可靠的，因为你是信实，因为你的慈爱会怜悯我，把你心这样打开，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会成就，你要在我上成就谁？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弟兄姊妹，在今天的领受当中有什么感动的，可以到我们做简单的回应。